我给大家讲的这部评书是历代艺人口传心授的版本，说的是大唐朝贞观年间征打西凉的故事。提起大唐，大家都知道唐朝在我国历史上可有过辉煌，它国力昌盛，经济繁荣，文化灿烂，高度的文明影响着日本、朝鲜周围许多国家和地区。但是大唐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可不行，那阵儿国内灾情不断，皇室内皇子们互相仇杀，边关狼烟四起。就拿贞观天子李世民继位不久，就带兵跨海征东，打了十来年才平定葛苏文，回到了长安，刚想休生养息，没想到西凉哈密国又打来的战表，硬说是啊，界牌关是他们的领土。现大唐天子李世民三个月到处界牌关，要不然的话要派兵征剿。李世民一听勃然大怒，想我大唐国力昌盛，兵精将勇，小小的西凉还想要侵略，这是以卵击石，太可恶。群臣一听也火了，这还了得，应该派兵御敌。真要派兵打仗，李世民要犯愁了。为什么呢？武将啊，很多在征东当中战死了，活着的也老了，现在好多都在家里休假了。特别是元帅尉迟恭没在朝，尉迟恭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、尉迟宝怀到真定府啊祝佛修庙去了。修什么庙啊？原来李世民在领兵征战的时候粮饷不够，借了几尊铜佛把它融化了，铸成铜钱，并且许下宏誓大愿，有这一天我灭南北北登基坐殿之后，一定呢重新铸佛修庙。现在他当了皇上了，博下国币躺银，叫尉迟恭替他还愿。军士徐茂公呢又到沿海地区去了。最近呢沿海地区灾荒很厉害，是先旱后涝，颗粒不收。他带人呢赈济灾民，等他们回来那可不知道什么时间。西凉哈密国限期三个月，如果三个月尉迟恭和徐茂公不回来，他们的兵就去打到长安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赶紧召开军事会议，好多老臣出主意，没别的，派兵御敌，谁当元帅？大家保举平辽王白袍将薛礼、薛仁贵。薛仁贵啊，在山西探家，赶紧把他调回来。那么得有将官呢，又调来十家总兵，这十家总兵也是薛礼的十个磕头把兄弟。姓谁呢？有周青、江新本、江新霸、王兴熙、王兴鹤、李庆先、李庆红、周文、周武、薛显图，正好随营出征。先锋官呢派的是永国公罗通，罗通胯下马，掌中五钩，身飞枪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他最合适。副先锋是程咬金的两个儿子程铁牛、程万牛。程咬金一看乐了，行了，我俩人都走了，家里不热闹，我呀给你们压粮运草去吧。自报奋勇，愿意出征。另外西凉哈密国兵不太多，只拨了3万人马。本来李世民应该御驾亲征，可是最近龙体向安，就派他的儿子殿下李治做监军，赐给他尚方宝剑一口，在军中执掌生杀大权。他们赶紧调兵提将，择选良辰吉日，薛礼、薛仁贵在教场点齐人马，号炮连天， 人马离开了长安，直奔西凉进发。单说开路先锋永国公罗通，带着程铁牛、程万牛，还有3000先锋队，逢山开到御水大桥。一路上飞驰一日，过了玉门关，再往前去，来到了界牌关。那罗通来到界牌关下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好，当时火腾就起来了。怎么？界牌关的城头之上已经换上了西凉哈密国的旗号。西凉哈密国的使臣说得明白，3个月后他们起兵，现在没到3个月，他们提前就把界牌关给占了，侵略我国土，这还了得？本来应该安营扎寨，等候元帅薛礼大兵到了再交战。罗通性如烈火，心高气傲，哪管这些，兄弟讨敌要阵。军兵一喊，城门咣当开放，里边的军卒冲出来了。一员大将和罗通话不投机打在一起，他哪敌得了罗家强啊？那还了得了，没过几招就把这员将被罗通挑在马下。再看着西凉军卒吓得不敢恋战，扭头往回就跑。罗通把大枪一摆，追，哇，人马进了界牌关。再看敌兵从界牌关穿城而过，罗通随后追赶。咱们简短接说，是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呀。哎呀，这个群情振奋呐，士卒们高兴，要这么打，有一两个月我们就回家抱孩子去了。罗通啊，乘胜大兵往前去，那一路上旌旗招展，号带飘扬啊，军兵都压颤了地皮，靠倒了大树。没有几天，前面来到了锁阳关。锁阳关的人马一看罗通的军卒这么厉害啊，都没敢抵抗啊，弃关逃走。罗通带人进城，找了几间干净漂亮的房子作为礼制的行宫，又给元帅安排好帅府，砍倒了城上西凉哈密国的大旗，换上大唐的国旗，然后关闭了北门、南门和西门。他守在东门这干嘛？迎接大帅和殿下李治。天色将晚，呵，薛礼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锁阳关外。再看罗成上前献礼已毕，众星捧月相望，把元帅和李治迎接到城里。3万军卒也进了城，安顿起来，赶紧埋锅造饭，铡草喂马，一切安顿好了。罗通来到帅府见元帅汇报军情，薛礼闻听心中大喜，打开功劳簿给罗通记上头功。薛礼说，贤弟啊，辛苦了，这一路上你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的一直来到锁阳关，可是我又觉得心神不宁啊，是不是什么太顺利了？可千万别上当啊。哎，元帅您呐多虑了，像那西凉哈密国乃弹丸之地，不堪一击，我们打他们如同探囊取物，掌中吹灰呀。贤弟骄兵必败，要我看我们不能住在锁阳关，应该呀，把军队拉出去，3万人，他千万千万别扎在城里。明天我们就离开锁阳城。这遵命。你看罗通嘴说遵命，心的话，元帅啊，你胆儿太小了吧？我也当过元帅，扫北大帅啊，我已经派人周围都打探过，10里方圆之内没有敌兵。远处沙漠地带，人不好藏不好躲的，没事儿，我们的军队从打一出兵到现在太苦了，餐风宿露， 好容易到锁阳城，有这么多的房子都空着，叫我们军卒住在里边修生养息有啥不好啊？所以他没把军队啊发出去，一夜无事。第二天清晨，薛礼不放心呐，带人在大街小巷转了一圈，薛礼是大吃一惊啊！哎呀，不好！为什么？这个锁阳关可是大城市啊，方圆几十里，这是通往哈密国的咽喉要路，军事重镇，历来有大将镇守，而且这个地方啊，特别兴隆，买卖铺户特别多，是周围几个小国货物的集散地。不管南来的北往的，还是从中原往北边运东西，还是往西边东边运东西，都得到这打一驿站。可是现在一看，城里所有的买卖铺户啊，全都关门了，老百姓都跑光了，跑得个干净啊，那可真是走半天碰不住一个人，碰着的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。不行，待不得。罗将军元帅，不好，我看赶快咱们撤出城吧。哎，西凉哈密人见着我们望迎而逃，这有什么呢？谁不害怕战争啊？战争是死人呢、啊、不用。不行，刚说不行，可了，就听着城外倒咕噜噜噜倒倒咚咚咚咚倒咚咚咚咚，鼓响如雷，号破连天，牛角号由远而近，是越来越清楚。军兵何处呐喊？就是这阵有蓝旗官噔噔噔噔跑来报。启禀元帅，得知大事不好，西凉兵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，围困锁阳关。啊！再探再报。是。汗马蓝旗下去，在旁边罗通听得清清楚楚。罗通手扶肋下宝剑没听啊，脸腾就红了。岂有这事儿？哎呀，那可糟了！难道真就中了敌人的空城计？元帅，贤弟不要多言，来来来，随我到城头观望。就这样，众人急急忙忙来到了城上。这阵殿下李治也知道了，有程铁牛、程万牛保护着，程咬金紧紧跟着，也来到了城头上。手扶垛口往下边这么一看呢，一个个倒吸口凉气，谁都没说话。怎么没什么说的？眼看着远处西凉的兵将兵似冰山，将如将领，扎的连营一眼望不到头，有十几里地。军兵们在下边正是拉鹿角、支帐篷、定马号，哎呀，人欢马炸，喊杀连天。昨天城外一点动静没有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今天不用说别的，就那帐篷一个挨一个，就好像平地堆起了坟头一样。他们整个在城头转了这么一圈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。那罗通心如刀扎的一般，心想：怪，是我把大家给坑了。昨天薛礼还说，叫我把兵扎在城外，如果三万人马扎在城外，敌人想困城，这能冲出一道血路，我们可以杀人。现在好，都在城里呢，孤军作战，被困城内，像铁桶一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，如果真要是殿下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怎么对得起当今万岁啊？元帅，末将该死。薛礼这个人有程度，要不人家够元帅呢。想当初跨海征东，他在张师贵的手下那么大本事，只当个火头军，屡立战功，他都能忍了。那么大的功劳，都叫张师贵的姑爷给冒领了。 今天出事了，自己是军中主帅，还能埋怨吗？罗贤弟，不要自责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本帅自有破敌之法。你别看他这么说，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可是你要慌了，主将一慌，军卒怎么办？将官怎么办？就这样，他们又来到了东城头这，边走边议论。刚到东城头，就听对面大炮声响亮，从西凉的营门里冲出一哨人马，有四五千人。这四五千人，这是杀气冲天，全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。来到护城河对岸宽阔之地，燕翅拍开，列立两厢，十几员大将，两厢站立。薛礼这么一看，暗暗挑大拇哥，看来领兵带队之人呢，是明白人。怎么？队列整齐，号坎鲜明。其中一员大将提战马来到护城河边，冲着城上高喊：“开！”唐朝的兵将听着，速叫小儿罗通出城受死。我和他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，今天我把他要碎尸万段。薛礼就是一愣，心想：据我所知，罗通没有到西凉来过，怎么能和这个人结怨呢？罗通也觉得奇怪，手扶多口，看了半天也不认这个人。哎，他怎么叫我呢？一看对面叫阵之人呢，年纪在个26、27岁，跳下马，平顶身高足有1丈，肩宽背厚，虎背熊腰，往脸上看，面似紫切皮，两道朱砂红眉飞入天苍额角，一对大目皂薄分明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海下无须，头戴青铜帅子盔，朱缨倒洒，身挂锁子连环甲，外罩大红袍，肩搭花狐裘，脑后织机翎，胯下一匹红纱马，德胜沟鸟船挂着三庭和善板门刀，背弓带箭。最出奇的是腰里有皮廷带，皮廷带这有12个皮套，每个皮套里都装着有2寸宽一扎长锋芒利刃的飞刀，飞刀的把上系着红绿绸子条，背风一吹，扑啦啦的，呵，像长了翅膀一样。明白人都懂，这绸子条是管定向的，说明这个人打暗器。看了半天，所有人都不认识，特别程咬金，那应该说是三朝元老了。这谁呀？哎，我说罗通啊，你认识吗？罗通我不认识啊。他怎么叫你呢？是啊，那我出去。别动，你别急啊，咱们听他说什么。此时李治往前探探身，请问对面的敌将姓子名谁？通名上来。啊，这员敌将看了看，请问城头上可是小儿李治？不错，正是小王。你是何人？不认识我。嘿嘿，告诉你，我乃哈密国的国舅，六国大帅，姓苏，名海，字宝同。哦，苏海，苏宝同，六国。哎，你们这哪六国？李治啊，早就知道你兵之界牌关，什么罗通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没被吹灰之力就夺下我们的锁阳关，那是你家元帅啊，诱敌深入，你们中计了。我们就准备在锁阳关着把那么一举全歼。你要问六国竟是哪国，告诉你，你看看旗号啊，哈哈，不认识吗？有鹰潭国、鄯善国、沙托国、沙漠国，还有托罗国，加上哈密国。 我们六国寄居数十万人马，兵困锁阳，而等插翅难飞。你想怎么死吧？你要是明白人，下城写下降书顺表，我还不想啊要你们的灞水长安。长安以北，你把国土割让我们六国，这就可以了。饶你不死，要不然你将碎尸万段。李治说，我听你的口音不像哈密国人，怎么像我们中原人呢？苏宝同闻听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好眼力，我提起个人你就知道了。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数个字说，有个人叫苏烈，苏定方。哎，我知道，那是我的祖父，我的父亲叫苏凤。哦，大家明白了，不但是李治明白，薛礼、罗通、程咬金全懂。坏，这是两代的仇啊。苏定方是谁？您听过隋唐演义的你就知道了。苏定方啊，当初保过夏明王窦建德。窦建德他们有结拜三弟兄，老大是窦建德，老二就是苏定方，是元帅，老三刘黑塔。这三个人呢，也逐鹿中原，想要夺大隋的江山。打来打去啊，这各家反王就联合在一起了。那阵呢，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呢，在太原起兵，也算一路义军。他们联合的时候，哪知奸贼苏定方在同齐镇射死了罗毅罗彦超，就是罗通的爷爷。后来罗成马陷淤泥河，又被苏定方给射死了。罗成死的时候罗通才十岁，等他长大成人，挂了扫北元帅，知道这两世仇，所以找个机会，程咬金出的主意，定方一家给抓住了，全都给杀了，唯独跑了苏定方的儿子苏凤。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串门去了。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们逃离中原，到了哈密国。后来呢，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，成了皇后。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，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十年，肄业学成，也有了本事了，也成了皇亲国戚了。苏凤不行了，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，我们居家一百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。下回接着说。